今日我哋有承蒙剑道神学院驻院学者同埋明道社社长邝炳超牧师嚟临正道。今日嘅讲题系扩建福音作主征兵的先决条件。我哋请邝。
好感謝神今天有機會來到這裡跟大家一起分享神自己的說話。我其實在1968年呢華基堂開始之前呢，我跟潘士宏先生和一些西教士呢一起在華富村呢，就我們吹喇叭在那裡傳福音。原來我上一次在華基堂講到呢，我忘記了多久，當時是應該在華基樓，咁係啊，簡師母帶領同埋啊邝文寬仲讀緊神學嘅嗰時候，咁好多年之後，今日有機會嚟到，真係睇到咁好嘅環境，咁多好嘅同工，好嘅領導，真係為華基堂獻上感恩。今年嘅主題係廣傳福音同埋作主嘅精兵。今日想分享做这两件事的先决条件就是爱。今天我们会一起想想怎样可以更经历到爱，特别神的爱，还有怎样可以去爱人。铁证待判，一本在护教方面很出名的书，作者是麦道尔先生 George McDowell。他有一次在美国一间大学的校园里面讲道，在露天里面讲道。讲道的时候，因为旁边很多人出出入入，很多学生在那里叫啊吵啊，他忽然之间他就大声叫，他说你和我最怕两样东西。他一这样讲了的时候，旁边的人都静下来，个个都望住他，大家都想听一下究竟我们最怕那两样东西是什么。跟着他就说，第一样东西我们怕的就是怕没有人爱我们，第二样东西我们怕的就是我们不能够爱人。我相信第一样东西仍然都是我们怕的，但是第二样东西我不是很肯定是不是个个都会怕我们不能够去爱人。因为你会发觉年纪越大的时候，我们可能受的伤害越多，我们有人受很怕去爱人。但是圣经在这一方面是很清楚的，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神和要爱人如己。而爱是无论我们传福音作主征兵的先决条件，因为我们都很熟悉林前第十三章，如果我们没有爱的话，我们很厉害，好有恩赐，好能够做很多善事伟大的事，仍然都是算不得什么。想象你如果跟一个佛教徒在谈道的时候，如果他跟你提出很多的讨论，你越讲越有兴趣，越讲越兴起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有一个危机，就会说你在想着究竟是要讲赢他、啊、要博赢他、啊，证明你叻咧，抑或你真系想带佢信主咧？系咪出于爱咧？爱系广传福音、作主征兵嘅，唔能够缺少嘅。让我哋今日睇下约拿呢一个表面好成功、好成功嘅传道人，睇下佢点样去面对呢一个问题。有三方面分享，第一方面系约拿。不爱神爱的人，约拿不爱神爱的人。我们一起看刚才子华带我们读的经文，约拿书，我们先看第一章。我们会看到约拿是神拣选他去传福音，是拣选他去做宣教士，而他都说自己是认识敬畏耶和华的。第九节，我敬畏耶和华创造沧海旱地的天上的神。同埋呢，当他被人哋抌咗落海之后，神用一条鱼救咗佢嘅时候，喺第二章呢，我哋都好熟悉，佢唱出一首嘅感恩嘅诗歌。 他很懂祈祷，多谢神怎样去拯救他。到了第三章，我们看到呢，他是全世界讲到最成功的传道人。因为第三章第四节，我们看到他只是讲到的很简单，很精简的啫。再等四十日，尼尼微便倾覆了。讲完之后呢就停低的了。但是呢，竟然呢，全城的人，由皇帝至到一般的老百姓呢，甚至动物作者描写，都被披上麻布呢，都愿意悔改。他是一个最有功效的讲道者。到了第四章，我们看到他祈祷的时候呢，他会引用出埃及记神自己讲的说话，他很懂引用经文。所以骤眼看来，他是一个很厉害、很好的、很成功的传道人。但是创世纪，由创世纪至到启示录都强调一件事，就是爱，而这件事是他没有的。为什么是这样讲呢？你看回约拿书第一章，当他说我自己是敬畏耶和华的时候，他竟然是不信服神的吩咐。你看看那帮外邦人呢，第十六节呢，那帮同他一起坐船的人，他们是大大敬畏耶和华，他们是真心的敬畏耶和华，不是好像约拿说我是敬畏耶和华，但是他实际上是不顺从的。同埋你会看到是很可悲的，他作为一个先知，有问题的时候他睡觉，是那个不信神的外邦人叫他起身，你求告你所信的神呢？你会看到他作为一个的先知，但是他竟然要求神，神啊，你按我认为好的意思去做事，我认为你利未城的人应该毁灭，你杀了他们。但是你看看那帮的外邦的水手呢，在第十四节呢，当他们祈祷的时候，最后那句说话，他们说耶和华，你是随自己意志行事的。你会看到真正尊重敬畏神的是这一帮外邦人。所以你看到这一章的经文不断将约拿这个自称为先知的和这一帮不信耶和华的外邦人做一个对比。但是最令人痛心的对比，你猜是什么呢？就是爱那方面。请大家看第二章第八节，约拿感恩祈祷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他忽然间就将个焦点呢转到去那帮的外邦人。第八节他说，这一帮的人呢是信奉虚无之神的人，他们离弃了怜爱他们的主。其实他们的主旁边有一点一点呢是原来没有的，原来只是说这一帮敬畏拜偶像的人呢，他们是没有爱的。一个从一个角度来讲，因为他们不认识真神，所以他们经历不到爱。但另外一样东西他想反映，想在这里暗射的呢，就是说呢，这一班的人呢不懂去爱的。他以为自己才是懂爱，但实际是怎样呢？请看第一章第十一节，当他们问约拿，我们应该怎样向你行，使到海浪平静呢？第十二节他就说，很简单，你将我抬起来扔落海呢就搞定了。请注意，这一班人跟他同坐这只船的时候，为了他呢遇到很大的风浪，可能大家都作呕，不停地呕，不停地辛苦。不单止这样，他们的货物已经因为了这一约拿而要扔晒，他们没晒他们的财物。如果你在那只船里面，你知道将这个的罪魁祸首扔了落海就解决问题，你会怎么做啊？但约拿跟他一起坐船那班人是怎么做呢？第十三节，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虽然他们明知道可以解决，很简单，扔了约拿落海，但他们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们有人类的基本的爱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拜偶像的人远胜过这个自称为是敬畏耶和华的先知。他们有人类基本的爱，想不到神对利未城的爱竟 竟然是成为神和约拿之间那个的分水界，成为一个的阻隔。约拿没办法去爱这班的尼尼微人，他觉得他们不可爱，他不可以爱他们。我们都很熟悉标杆人生这本畅销的书籍，华利克牧师这个作者在今年七月在澳门的华福大会里面，他讲了这些说话。他说他过往教会不断的发展得很快，实际上过去十年他们间教会有20,000的人受洗，所以真的不简单，20,000的人在十年里面受洗在这间教会里面。但是他说神对他说，华利克，你做的事很好了，但你有一件事是做得不好的，你没有关心我最关心的人，就是世界各地的弱势社群，贫穷人、病人。华牧师说，当他看回圣经的时候，他发觉圣经竟然有2000节的经文是跟贫穷人有关的，但是过往他一直都没有留心。因为贫穷的人、弱势的人，我们都知道很多时候不是那么可爱的，很难去爱一些不可爱的人。华牧师说，在未来的日子他要悔改，他要爱一些神所关心的人。同样约拿要悔改，同样如果我们要作主的精兵，我们要讲传福音，我们要关怀我们附近的有需要的弱势的社群。但是怎样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呢？首先要找出为什么不爱他们。所以这个是第二方面要分享的，为什么约拿不爱尼尼微的人，为什么约拿不爱尼尼微的人。刚才我提到年纪越大，我们是越容易没了赤子之心的，我们受了很多伤害。我们曾经去爱人、关心人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很多人受，大部分的人都好像主耶稣基督提到的十个的大麻风里面的九个，不会说表达任何的谢意。但最令到我们难受的，有时候如果你为人做100件的事情，只有1件你说你不帮他的时候，往往他们不记得了那100件，只是记得那1件你不帮他做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不容易去爱关心其他人。九月份的读者问责提到邮政局有一班的职员看到有一位婆婆写出来寄出的明信片，上面这样说：亲爱的上帝，我今年86岁了，从来没有度过假，我想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去一个特别的地方走走，但我没有钱，我只需要$5,000就够了，求你帮我。邮政局职员看到之后，他们就很感动，于是就募捐收到4,000元，他们就将4,000元送给这个婆婆。3个星期之后，邮政局的职员又发现这个婆婆寄出另外一张的明信片，上面就这样说：亲爱的上帝，我度完假回来了，好多谢你，不过送钱来的那班人呢送少了1,000元，我想呢一定是邮政局那些无赖呢顺手牵羊。如果你是曾经捐钱的邮政局的职员，你会怎样去回应呢？很多时候我们减少了对人的爱，因为我们曾经受了伤害。约拿他不爱尼尼微人，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不清楚。圣经指出他不爱尼尼微人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太紧张自己，太自我中心。虽然这个是其实是人性来的，你会发觉约拿书第四章他很关心那一棵的树，他为了那棵树发怒。为什么呀？因为棵树对他有益，是不是？因为棵树挡住太阳，令到他有树荫，他舒服一点。但是他没有想到尼尼微城只是2岁以下，就是说不能够分辨左手右手的都有120,000了，他竟然对这个城所有的人死他完全不关心，因为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的益处。 不单止咁，你会睇到约拿喺第二章，当条鱼救咗佢嘅时候，佢好开心，佢感恩。但系竟然当佢睇到尼尼微城嘅人得到拯救嘅时候，佢竟然发嬲，甚至好想佢哋都会死咗佢。不过约拿系好紧张自己，但佢最紧张嘅系乜嘢呢？第四章话俾我哋听，点解佢唔爱呢班尼尼微人呢？因为他紧张自己一样嘢，就是紧张自己的名声同埋人哋点样睇佢。请我哋一起睇第四章第二节咧。佢为咗神赦免尼尼微大大嘅不悦，并且发嬲，甚发怒，大大发嬲，然后就祷告耶和华话：耶和华，我喺本国嘅时候，岂唔系同你讲咩？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你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你会后悔。这里的后悔不是说神做错事，是说神会因为人有一些回应而作出一些改变。在圣经里面提到有几种的情况神会是这样做的，这里是其中一种的情况。并且你因为人悔改，你就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就即刻速速的逃往他思去。他好惊一样嘢，就是当他去到尼尼微城，他宣告话四十日之后这个城就会倾覆了。但是跟住如果神毁灭这个城的时候，他就会被人看他不起，看他认当他是什么呢？好像假先知一样。因为他讲的预言呢是没有应验。所以其实约拿不爱尼尼微人最基本的原因，因为他很怕他去宣讲这个福音的时候，宣讲这个神要他讲的说话的时候，竟然是没有应验，他就成为了被人看为是假先知。他紧张他的面子，他紧张其他人怎样的看他。今天有不少的信徒，他们很有教主学的恩赐，但很多时候他们不肯教，因为很害怕不是很多人读他的科，他就丢面，觉得这是不好意思。有些信徒很有报道的恩赐，但他不肯去传福音，因为很怕被人问到口哑哑不懂答。其实我们传道人有一些人是很有报道讲报道的恩赐，但是不肯去讲报道会，因为很怕讲完报道会要呼召的时候没人举手，他就很丢面。其实我们很紧张我们自己的面子，很紧张人家怎样看我们。甚至有些人一生拼命去追求一些成就，或者买很多的东西，都是只不过很怕人看不起他。陈一鸣牧师在上个礼拜的时代论坛提到一位的西人的牧师麦牧师。麦牧师在他自己写的一本书里面叫做《残缺者的安慰》里面提到他过往怎样紧张人家怎样看他，很紧张自己。他说呢，有一次呢他讲到讲完之后呢散会，那他就叫牧师袍都没除呢，他就去洗手间。他去到洗手间的时候，他完了他的事情呢，刚刚就有一位弟兄呢入来洗手间。这位牧师发觉他自己呢，他已经其实可以走了，他不肯走，他站在那里。他站在那里做什么呢？他反省的时候，原来发觉他原来站在那里就是想这个刚入来洗手间的弟兄呢跟他讲一声话，牧师啊，你讲道讲得今天真的好。所以麦牧师他真的反省自己的时候，他很难想象原来他这么紧张这些人这些弟兄姊妹怎样看他。很多时候我们不爱其他人，因为我们太自我中心，太紧张自己。譬如我们有些人不肯去大陆传福音，因为很紧张有没有一个干净一些的洗手间。但是有时候我们很紧张的就是人家怎样看我们。过去几十年有一本很薄很薄的书仔，无名的传道者，影响了很多人。边文波先生 他能够去到没人肯去的地方传福音，因为他愿意寂寂无名的去侍奉神。如果你能够不是很在乎人家怎样看你，不是在乎人家要欣赏你，说你侍奉得好，说你有热心的时候，你可以为神做更多的事情。怎样可以不会那么自我中心？怎样可以真的能够讲全福音作主精兵呢？是出于爱呢？这个是第三方面要分享的，神爱不值得爱的约拿，神爱不值得爱的约拿。神怎样帮约拿在这方面去克服他的问题呢？就是透过给他知道神很爱他。请你大家一起看第一章，你会看到约拿书里面神不断的做事的。第一章第四节，耶和华使海中起大浪。第十七节，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然后到了第四章，安排这个动词几次的出现。第四章第六节，耶和华神安排了这一棵的蓖麻。第七节，神安排一条的松子。第八节，神安排炎热的东风。神不断为约拿做事，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约拿知道神真的很爱他。其实你要留心到一件事，就是第三章约拿已经做完神要做他的事。其实可以神不需要再理他，因为他完成了使命的了，利利未成的人都悔改了，神不需要再可以劈将约拿扔在一边的了。但是神不是这样做，神没有这样做，他一路的帮助约拿去感受神对他的爱。约拿书四章都跟神的爱有关，第一章是神爱一班的水手外邦人，第二章是神爱约拿，第三章是神爱利利未的外邦人，第四章是神爱约拿。不过最特别的是这本书结束的时候，第十和第十一节，请大家跟我一起读第四章十和第十一节，我们一起读。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好少圣经的书卷用一条问题作为结束。这条问题很特别，神问约拿，我可不可以爱一些的两岁以下的小孩子？只是他们已经有十二万人了，还有我可不可以爱一些动物？在这里特别提到动物的，你会发觉这些两岁以下的这些小孩子呢，是不能够做到什么事的。牲畜动物更加不会做到什么伟大的事情。神好像跟约拿说，其实你不需要假设你要成为一个最伟大的先知，你每次讲预言都应验呢，我先爱你的。其实我爱你，因为你是约拿，我爱你，因为你是我所做的。所以一度很奇妙的，不单止用一条问题结束这一卷的书，并且是很刻意的指出神爱这一些完全没有成就的这一些两岁以下的小孩子。神爱动物。很多年前，我收到我一位的同学的信，他读完神学之后，他就去了台湾做宣教士。当时是很少宣教士的，但是他在那边工作得很困难，其实他在台东的地方很不开心，所以封信他就告诉我，他说我真的很不喜欢这里的人，我工作的对象。 然后我好记得佢话：我宁愿去扫街，我都唔想再做宣教士。但系封信结束里边嘅时候，佢提到另外一样嘢，佢话：虽然我真系好唔爱佢哋，但我知道一样嘢，神爱佢哋，神爱我。我收到佢封信嘅时候，我一读完嘅时候，我就谂起我一位同学喺神学院最中意一节嘅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主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我明白神真是爱我这位同学，神爱他工作的对象是爱到底的。讲全福音作主征兵的先决条件是爱。耶稣基督当他出来侍奉的时候，道成肉身侍奉的时候，他将自己和约拿做一个比较。而有趣的是，当他接受洗礼的时候，从水上来的时候，有甲子白甲降在他身上，而实际上约拿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白甲。不单止这样，当时天开了，有声音说：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所爱的，我所喜悦的。耶稣基督出来侍奉，第一样嘢佢要经历嘅就系天父嘅爱。有咗呢一种嘅经历，帮到佢可以面对好难爱嘅嗰啲嘅百姓、嗰啲嘅听众，甚至包括当佢最需要嘅时候离弃佢嘅门徒，或者三次唔认佢嘅彼得。你同我一生真系都要不断嘅要经历爱。有很多时候人的爱很宝贵，但人的爱有很多的限制，唯有神的爱真是永远不改变。神的爱的问题是不容易经历的，我承认，盼望我们能够不断的学习去经历。在约拿书提到三样东西可以帮助我们经历神的爱的，第一样嘢就是采取爱人的行动，好像神要约拿去宣告这个的信息，宣讲福音一样。我盼望你在接下来一个礼拜起码能够关心一个人，无论是弟兄姊妹或者你的亲友，关心一个人，打一次电话给他，写一封电邮给他，为他做一件事，跟他讲一次福音。我希望你真正能够关心一个人，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感受到神的爱。第二样嘢，我建议你考虑的就是多一些感恩，好像约拿一样，在第二章他感谢神拯救他。我建议你考虑在夜晚黑临睡之前，能够每一日为三件事来感恩，在接下来一个礼拜每晚临睡之前为三件事来感恩。你不用担心好难想到东西感恩，犹太人说我们每天应该感恩100次的，所以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恩的。只要你肯去思想的时候，你会发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恩。第三样东西，在约拿书提到怎样去经历神的爱呢，就是第四章那里，要承认这个是神的本性，或者用使徒约翰的说话，神就是爱。1975年的九月，见到有一位新的同学，因为他两个姐姐都是传道人，我认识他的两个姐姐，就知道这位的同学他由小就有肾病，很辛苦才读完中学，然后他决定侍奉神。他 很不容易才完成那4年的神学教育，成日都会病啊，在医院里面出出入入啊，很辛苦。但是他咬住牙根的，他一定要完成。但是到了毕业的前夕，在4月份，我接到他姐姐的电话，就说他入了医院，病情不是很乐观。我于是去探他，我记得在医院里面他跟我聊天，问很多问题，成日都问我，就是说我其实很简单一个心愿，就是要侍奉神。我这么辛苦完成神学，为什么神不给我机会去侍奉他？当时我刚刚在看约拿书，所以我就很直接，我用约拿书跟他说，我说虽然我不知道怎么答你，但我相信神是爱你的，神是爱你的。他不满意我的答案， 到了六月的时候，他从医院里面请假出来参加毕业礼，穿着袍，我还跟他拍了一幅照。但到七月，我接到他姐姐的电话，叫我赶去医院，说他的情况很差。当时我在中神，所以在九龙塘坐的士去到玛丽医院，发觉他已经昏迷。那一晚我就在他旁边，在床的旁边看着他离开世界。那我就问他姐姐，我说他离世之前有一条问题想问我，究竟想问什么呢？那他姐姐说都是那个问题，他问为什么神给机会他侍奉神。我都很激动，情绪很起伏，所以当他们家人 要我在他的安息礼拜里面讲嘢嘅时候，我拒绝，我唔肯参与，我冇参加佢嘅安息礼拜。几十年过咗咯，可能今日我仍然都唔系好识答嗰条嘅问题，但系我好衷心嘅话俾大家听，我真系越嚟越体会神嘅爱。我都有好多嘅经历，好多嘅伤心，但系我冇怀疑过，亦亲身经历过神真系爱。只要我们愿意去接受祂的爱，我们一起祈祷。天父，再一次为了华基堂献上感恩，真是想起昔日我们在华富村街头那边在那里报道的时候，想不到今天37年之后，华基堂能够有这么好的发展，各方面都看到你自己的恩典。天父，我更加求你的是帮助弟兄姊妹不断的长进，尤其是是经历你的爱，因为你就是爱。天父，帮助我们因为经历了你的爱，以致我们不需要过分的紧张我们自己的利益，特别是紧张人家怎样看我们，以致我们更有能力的更容易的去讲传福音来侍奉你。求你这样帮助我们每一个，听我们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各位请起立，我们一起唱这首回应诗歌《真神之爱》。
真心之爱。